欢迎收听《古迪家》，大家好，我是我本人。
大家好，我是瑞伯。这次开讲是台湾移调协会纪尔小姐主持，主要是讲阮甲移调合作的缘由，归因含移调做伙甲领导关怀的进行推撒甲野生动物的保育行动。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阿哈来说吧，我是吉儿。我们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我们的廖书平设计师以及蛙本郎设计师来到现场。耶、yeah! ！来为大家简介一下哈，我们为什么会邀请到这两位呢？因为这两位就是我们鼎鼎大名归燕设计制造所的创办人以及负责人。耶、yeah! ！所以我们今天呢要为大家解析，就是相信大家听到归燕设计制造所并且看到他们的作品的时候其实都充满疑惑，但没关系，今天吉尔帮大家把他们邀请来了，我们决定要来算是探究他们究竟为什么会发展成这样。发展成这样听起来好像不好，有没有？没有，我们是要发掘他们的秘密，这样都挖给大家听。首先第一题就是一定是最常被问的啊，到底为什么当初会创造归燕设计制造研究所，而且为什么名称叫做归燕呢？
大家好，很高兴吉儿邀请我们来参加啊哈
来说吧
来说吧的节目。然后我是廖淑平，我跟蛙本郎是归燕设计的共同创办。然后其实最一开始我们创立的不是那个设计制造研究所，我们一开始创的是归燕百货行。
那归燕百货行
？Yes，
百货行。
对，那归燕百货行创立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投入农业，然后我们生产原物料，然后我们就是需要从最一开始种植，然后制作那个农产加工品到贩售。所以那个归燕百货行是为了要贩售，因为我们要去参加市集，然后大家都会比如说我们报名市集的时候总要你们是什么名称怎样怎样的，所以我们是为了参加市集然后去贩售农产品，就是为了要去跟大家讲这件事，总要一个组织名称嘛，然后我们就成立了归燕百货行。然后名称为何是归燕
呢？
名称为何是归燕？是因为这两个都是好的象征啦。归有归在我们这个亚洲的文化里面，它就是有很久的意思，有没有？
嗯，长寿、啊、
长寿啊。然后燕就是吉祥，大家不是都会听到，就是只要听到关于燕子，都是觉得说啊，有好事要发生啊，就是春燕来了啊。然后燕子它本身也是，就是它在飞的时候有一种自由的感觉，它在天空飞的时候，它们飞行能力超好，所以你看到燕子在天空飞的时候，你就觉得、自由自在的感觉。所以取归燕是因为我们在台湾，我们想要做的事情是希望它是可以长长久久的好事，而且自由，所以就取了叫归燕。然后它有谐音嘛，因为归就是孤嘛，孤就有故的意思，就是久，然后还有 good 的意思，好的意思，所以我们就觉得好，那我们就跟我们想做的事情非常的
契合，
所以就取了这个。
那是怎么从百货行变成制造研究所？
就是其实我们算创业，因为我们投入农业然后做生产这件事情，我们也想要寻求外部资源，所以我们就去参加一些比如说不都会有那种辅导的什么会什么会都会有，对不对？
计划啊
之类的那类的，然后我们就满心期待想要被辅导，然后就去了之后那个辅导的单位是看到，因为我们就是自己也会帮自己做那个农产品的包装啊，或者是一些简介的东西，就他是看到我们做的东西说你可不可以帮另外一个农民做设计，就等于是说我们一直以来都没有被辅导，我们反正到了那种场合都是去帮助辅导单位去协助
辅导别人，
对，所以是那个是一个起点，就是因为那样我们就也开始做一些设计，但那不是我们的
初衷，
主要的谋生吗？还是生计？一开始不是这样子，是因为 那个我们自己做的产品，然后去接触这样，反正就是想要被辅导，但是没有成，但是就
所以直到现在都还没有被辅导，
没有，
依然是辅导别人的
角色，就是一直被排除在外，就是我们一直进不到那个被辅导
的、那個、
被认可的名单里面，对，就一直是被排除在外的。然后就是说，因为我们是以创作者、设计者的身份到田间，
嗯，
然后加上我后来其实是我学自然科学嘛，
对，
是以那种有点是自然科学的研究有这个背景的到田间去工作。然后我们想要讨论的事情，在就台湾那种辅导的状态下，比如说我去申请文化艺术类，就是文化部那类的，嗯，或是农委会，因为就是跨这两个领域嘛，嗯，但是这两个领域都不承认，都不觉得我们各是分别是他，可能我去文化部他就跟我说你这是农委会的事情吧，然后去参加农委会他可能就觉得你们这个是做文化的事情，
嗯，
早期的时候是这样，可是到现在2023嘛，对不对？
对，
2023的时候我就觉得没有，欸，他们把这两个事情合在一起的，因为国发会在讲地方创生的事情，就是把这个合在一起，所以我就觉得也蛮挫折，就一直没有机会被辅导，所以就一直靠自己在做这件事情，就会比较辛苦，
嗯，
而且那个声音就会很小，然后就会很久，然后声音很小，
嗯，
然后有时候看到自己写的文案或者是在讲的事情，一开始是没有被关注的，然后可是当他开始热的时候，就会被抄走。就是你会看到不可能，这一定是我写的，因为那个东西没有看过人家这样在论述的时候，就会觉得说怎么可以这样，
我说怎么可能跟我的思考脉络这么像。
对啊，因为没有人在讨论那件事最一开始的时候啊，
嗯，
然后后来为什么会发现，是因为我看到有引用的一部分是那样，但是它有错误的地方，有错误才会发现被抄的几率太高了啦，
嗯，
因为如果它都是对的，我就会觉得说哦，这个理念跟我们很像，
嗯，
太棒了，可是没有，就是有错嘛，有错误的地方才会知道说哦，它其实实际上不是这样，
它，嗯，不完全，
它不完全，它只是抄这一部分抄的，
嗯，
然后但是他们是很 hot， 就是很台面上可能很活跃的组织，
嗯，
对啊，所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没关系，
然后这一题
时间走了，时间够久，就是大家能耐都会出来。就是他其实他是这样子参考别人的东西，人家时间久了，他自己也会展现他缺乏的那一面。那我们那时候就拭目以待。那就是我们其实近几年如果有在关注艺组的，就会知道说，其实我们在长中山羊的案子里就有跟归燕合作过了。那想要知道说，就是当初归燕怎么会想要跟我们一起玩这个案子呢？而且它是一个算是跨物种的连结，就是我们原本服务的对象，可能大家都觉得哦，艺组应该是要服务人啊，服务社会，结果我们这一次哦，我们竟然是服务动物，而且还是很特别的，是山羊。大家可能想说我们要做的是什么猫猫狗狗的东西，但我们就直接一跳到一个大家想不到的生物这样。
这个计划要说接下应该也比较像是讨论出来的，
嗯，
的状态吧。应该是我提议，我跟志明提议说我们艺族在做关于就是这个公益的事情，然后是在人道的部分很关注，
嗯，
然后也开始用了国产材了，那是不是有机会来帮跨物种，就是说除了人之外的其他生物做，
嗯，
这个好像是我跟志明
讨论出来的结果，
我跟他提的，
哦，
就是我勇敢举手发言说可不可以来做这个，然后
志明附议这样，
评估之后觉得时机似乎是可以做了，
嗯，
就做。然后在这之前，就是为什么会做跨物种，为什么我会勇敢举手
发言
这件事情，是要讲到比较久的事情，是我要看小草。
好， 不行，你要讲出来，这样没有人会知道。
哦，对，是没有人会知道说我们到底看了
什么，对不
对？这个是五色鸟嘛？
对。
那这个是我第一次参与野生动物的研究。我在2008年的时候加入野生动物研究室，然后那个时候野生动物研究室的主题就是在做五色鸟。那这个是我在2010年。画的要介绍五色鸟的东西，
嗯，
就是五色鸟折页。那这个是那个当代我们在做科学研究的时候，唯一很少数可以应用到我的绘画或是艺术的那个能力的，
嗯，
的那个作品。
嗯，
大部分都是在做科学研究。然后为什么会说，那个跨物种开口过完才会是从2008年开始，是因为五色鸟是一种会用它筑巢是筑在树干上面的，
嗯，
就是它是一种类似啄木鸟那样子的鸟，所以它会需要在树上面挖洞筑巢，这个是这个鸟的，就是它的习性，它的特色。再看另外一张鸟照，就是这个。它会就是需要在这个树干上筑个巢，然后它筑巢之后，它会有两种巢，有一种是休息的，就是专，嗯，就是鸟它晚上回家休息
睡觉，
睡在树洞里面。那另外一种是它育雏，就是说它会，在他们会先配对嘛，就是雄鸟跟雌鸟先配对之后，他们可能是雄鸟筑好巢，或者是他们两个共同筑巢，
嗯，
就是在树挖树洞。
嗯，
然后挖树洞之后，那个下就是产卵，然后育雏这样子，所以他们是一种非常需要树的鸟类。所以你刚刚不是有问我说这边是不是可以看到五色鸟？我就跟你说这边没有树比较难，对不对？是因为他们的家就是在树上，然后他们也喜欢在树活动，然后那个时候。但他们面临到一个问题，因为我们那时候做研究的场域是在台北市。为什么会做这种鸟？是因为其实台湾不认识这种鸟，
嗯，
所以像我刚刚跟你讲的什么洞啊，它晚上会休息，它有两种洞啊什么，在我们还没做研究之前完全不没有人知道这些事情，也没有人知道说这种鸟一次会产几颗卵，就是几个蛋。
对啊，我先插播提问，就是所以在台北是看得到无色鸟？
看得到啊，看得到啊，它是一个全台湾广泛分布的鸟类啊，所以我会说无色鸟是台湾的声音背景。
嗯，
就是说你如果有看一些比如说偶像剧，偶像剧连续剧什么民间传说什么什么，不是常会有那种演古装剧啊还是什么，只要有拉到户外，
嗯，
然后大家都会很关注他们对话，可是我就是在会听背景声音，然后只要有听到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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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然后我说啊，这在台湾拍的，不要骗人，不是在什么什么什么地方吧，就是一个什么什么山头吧，是我们这边的我们地盘吧，就是去听那个背景声音，我们会去听那个背景声音是什么，就是鸟声啊虫声啊，大概有时候可以推断出那个
场域是
它在哪里，因为有些鸟类它的分布很局限，
嗯，
所以你光听到鸟音你就会说啊，这应该是在中华还是婚姻还是歌雄不是在台北吧，你知道吗，就是，可是大部分人不会去听背景声嘛。那我觉得五色鸟它那个背景声音就很台湾，很台湾，因为我们到处只要有树，而且它真的适应性很，我们那时候就在那个台北植物园做嘛，啊，有些鸟它们族群够大，它有些会往外有，所以我们在爱国东路上，反正就是旁边的路也有
它的巢穴，
对，就是行道树就有它的巢穴，所以它适应性是很强，它可以忍受那个台北市都市的那种车水马龙，
嗯，
然后可见他们，我觉得生命就是这样子很坚韧，就是只要能活下去很多都会成熟，对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为什么做生物的研究会让人虽然很辛苦，但是有时候就是会也被鼓励到的时候就是这个，
所以就是这个五色鸟的案子把那个种子种在你心里，就觉得 以后如果有机会就是可以玩不同的专案嘛，你一定要把它放进来、嗯、
不是因为它是这个种子，是另外一个事件，是因为它在植物园，然后它又用树，对不对？
嗯，
那植物园是一个就是是一个人很常去的地方、
嗯、
就是很多民众喜欢到那边游憩的地方，所以台北植物园在管理树的时候是非常以人的第一需求为考量的、
嗯、
所以他们在管理树的时候他们常常会去除掉一些树干、
嗯、
就清除掉一些树干，但是那些树干是无色鸟需要
居住
的地方，就因为这样子他们有那个面临到居住危机，就很像我们现在的台湾的很多人一样、
嗯、
就没有家嘛，也弄不到一个家、
嗯、
然后在那个时候我们就在思考另外一件事，因为做科学研究是这样，就是说遇到一个问题，然后我们就尝试着可能想要试试看帮他们解决，
嗯，
他遇到这个问题 OK， 他遇到了他没有可以筑巢的地方，然后我们就想说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用人为的方式增加它筑巢的地方，然后因为台北植物园里面有一些区域是人不会行走的、
嗯、
就是他们是有分一区一区，然后人是可以走在规划给人
的
行步道上面、
嗯、
然后它有些区域就是它其实是需要保护植物的嘛，就是它是一个植物园，它的重点还是在植物上面、
嗯，
然后所以有一些区域啊，这个地图我在讲，就是它可能有些区域是这样有没有，这样子一个区域一个小区块，它这边是有路线，但是有一些区域它就是会有围篱，就是你人可以看到里面的东西，里面的植物可以欣赏、
嗯、
但你不能走进来
哦，
所以等于是说里面的树就不会有对行人造成危害的影响嘛，对不对、
嗯、
因为通常这种就是公共的区域人的安危都是最高的标准，就是最严格、
嗯、
绝对不可以发生事情，这边讨论空间都没有，所以我们就想说是不是有机会在这些人不会进来的场域多增设一些让五色鸟可能愿意筑巢的东西、
嗯、
那五色鸟是不是我刚刚说它是会在树干上挖洞的，
对，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把一些因为他们可能亲或者是实验单位林试所他本来就会有一些木材，
嗯，
就是一块一块原木的就一段一段的木头，然后我们就挑了前面研究发现他比较喜欢偏好的那些树种，
嗯，
然后找到那样子的一段树干，大概一米左右的树干、
嗯，
然后把那叫树干吗？就是一个
树段
树，然后反正就是一段树干，
好，
一米左右，然后把它用人工的方式绑在另外一棵树上，
嗯，
吊在它经常会筑巢的那个高度，
嗯，
但我们吊上去之后，因为我们是第一个这样做的，在台湾我们是第一个这样子做的研究室嘛，
嗯、
所以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去挖，因为如果你是鸟的话，你看到那棵树突然这样突一个东西，你会想住吗？但是没有那个东西的话，我们也不知道要怎么样去帮助它增加
空间。
对，然后所以我们其实等了一段时间，前面就是很不确定说它到底要会不会，结果第一只突然有一段树有一只鸟它就去啄了，它就去啄、
嗯、
就是它们的嘴会很大，你知道那个木头有多硬啊，你们在那边都要用那个什么电动的凿刀还是它就去啄了，然后啄了之后我们是超开心的，哎、欸，原来人用了一个树干，人我们人的行为弄了一个树干、
嗯、
断木啦，不是树干，断木头，就是没有加工的一段木头、
嗯、
然后绑在树上，都是人在做这件事，对不对？然后动物就是鸟类，五色鸟它是一个野生动物，它不是我宠物，不是说小黄你去住那个狗回来，没有，我们无法控制它，它是出于它自己那个鸟的自由意志，它去选那、
嗯、
所以当它去选择做巢的时候，第一个我们看到它挖就很开心了，然后更开心的是什么？更开心的是后来居然就挖出洞了，
嗯，
就是我们那个时候有，就是我们就会自己制作那个观察设备，因为以前都科学研究都很艰困，就是 都要自己组装，
自己来，全部都自己来。
监视器、就是那种什么偷窥人家的那种，就是偷窥鸟的那种针孔那种。现在的设备比较好，是自己做那些实验室的大家啦，不是说只有我做，就是大家一起在执行这个计划。然后就发现说，他除了去挖，他居然还挖洞，就是挖那个繁殖的洞。繁殖的洞就要比较大嘛，因为要给小孩住，就是人要买比较大房子，那要给小孩住，自己住又住很小，你知道吗？而且挖了之后还配对成功，然后配对成功还有下蛋，就是有产卵，然后产卵还育雏成功，育雏成功那个幼雏还成功离巢，就等于是这件事就成功了。因为我们本来在看动物，野生动物的时候，就是要看它是不是会繁殖成功，因为就动物的角度来看，就生物的角度来看，你这一生的成功与否就是你有没有产下子代，对，所以他们成功产下子代，而且有离巢成功，因为基本上野生动物也是到离巢之后就不管了啦，他们不会说啊你啊什么，就是很就像我们那个现在的父母就会担心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他离巢之后
就各过各的，
感觉起来五色鸟这个物种可能没有那么长的时间会照顾，可是可能后面也有一段时间是在同一个区域，对，但是就不是那种会一直带着像人类这样子的这种，
一直
对
随身携带保护它。
所以总而言之，我们挂上去的段木成功了，是这个事情让我影响我说国产材，因为那个是国产材嘛，就是台湾木头做其他的实验，然后做完之后没有要用了，我们把它用拿来问其他的实验室说，哎，这个是不是可以我们来做这个实验，然后其他实验室可能觉得说可以，因为本来就会怎样，或是我们找，总而言之台湾的木头，然后用台湾的人的想法去把它放上去，然后野生动物用，这个才是种下我那个勇敢举手发言的种子，不是五色鸟。因为我前面其他我们也做了很多其他的生态的研究嘛，不是五色鸟，因为在五色鸟之前我是在生理生态研究师跟蕨类研究师嘛，那我那时候做的就是其他的自然的研究，对，就是植物或是就是那一类或是植物跟环境之间的关系，然后是五色鸟用木头，然后它的用树，然后它的草树不够，然后我们实验室用人为的方式用国产材帮他协助他制造，因为他自己做了草嘛，是我们提供那样子的
环境给他，
然后他用了，所以我才埋下那个火种，说国产材是可以帮野生动物，是可以的。然后2008年到我们真的实践跟一组合作这个案子是2021年吧，
对，差不多，
大概酝酿这么久了。
我在这边先帮大家补充，就是之所以廖老师可以分享那么多动植物的很专业的观念，是因为他的背景是国立台大生物资源暨农学院森林资源暨环境学系硕士毕业。
这要加到哪一个？
对，
这是要加到哪一
个？我跟你讲，这个一定要放进去，不然大家会想说，天哪，就是这一集知识含量也太高了吧，是不是我没有这个背景就不能听，没有，就是大家就听老师这样分享，你如果有兴趣就去找啊，如果没有兴趣你就把它当一个好听的故事听完，这样就好，对，
然后
因为中间有很多大家不知道的，我怕他们听到一半想说，就是这个我是不是来错频道，他今天是不是其实在探讨什么特殊的动植物的保育啊，
没有，
还是什么，
也有，就是都有
都有，对，所以我就跟大家介绍，所以是因为老师的背景就是那么的深厚，他才可以跟我们分享那么多那么精彩的知识这样子。
所以我刚刚都还没讲到我们合作的那个案子，
对，
就是2021年的跟一组合作的第一个案子是你刚刚讲的长鬃山羊嘛，
对，
那长鬃山羊其实这个案子是还有另外一个合作的单位是野湾野生动物救伤中心，
对，
那个时候我们有再确认了一下，其实是称呼它叫做台湾野山羊。那以前比较早期的时候，有些资料也都还是写长鬃山羊。那其实是在分类学上面的分类的关系。那台湾野山羊因为 可以，大家可以看那个学霸国家公园，有更精准，就是很多介绍，就是说他为什么改名，因为他就是长鬃山羊好像没有那个长鬃
哦， oh.
然后所以他又感觉又是特别在台湾的一个山羊，所以他就变成是台湾野山羊这个名字在分类学上面的专业，所以我们就都称他台湾野山羊。
台湾野山
羊，嗯，然后是台湾特有种动物。嗯，
我要把长鬃山羊从我人生中划掉。
因为我们以前学的也是长鬃山羊啊，对啊，是
发现他没有长鬃耶，他根本就在骗人。
没有他，就是分类学上面的东西。那为什么我们会做这个东西？就是野湾是在2020年史上成立救援中心的，
嗯，
然后刚好我有认识的朋友在救援中心服务，然后就我很想跟志明勇敢举手说，我们台湾野生动物专家，然后就先跟蛙本郎去池上拜访，
嗯，
让那边的朋友说，野湾这边是不是
有
需求？然后那是开放选项哦，因为我之前有做的无色鸟，我知道国产才一定可以协助野生动物的任何事情，嗯，开放嘛。然后所以我们其实第一次拜访的时候，就我跟蛙本郎去的时候，我们跟野湾的他们那边的保育员还有兽医讨论很多可能性，
嗯，都是以山羊为出发点，还是其实
不是，就是很多可能性是各种的救伤动物，
哦，
因为他们是一个只救伤野生动物的医院，
嗯，
他们不救野生动物之外的需要被救的动物嘛，
嗯，
然后而且他们救的那些野生动物都是因为人类而受伤才救。我们在讨论野生动物这一点方面，就是以着一种我们不干预大自然的状态，因为如果是两只黑熊打架，嗯，他们分别受伤，有输有赢，那个是因刀的事情，
嗯，
可是如果黑熊是因为中人类的陷阱，那个
手受
伤，那个陷阱夹到手，然后在那边，嗯，那种就会救，是因为人放陷阱，所以他的那个精神是这样子，
嗯，
然后我跟蛙本郎去的时候是就是有讨论各种，因为他们那个范围会很宽，
很广，
就是会有鸟啊，
嗯，穿山甲，啊，
对，穿山甲这些哺乳类动物或者是爬虫，就是各种，
嗯，
那个时候为什么会要做那个
那你要从那个时候为什么，
啊，
对，
那个时候为什么选了台湾野生山羊做，是因为野生动物医院他们说他们有这个需求，山羊的救伤案例有增加，可是他们没有适合的运输笼，因为山羊他们比较胆小，在运输过程中如果运输不当的话 很容易吓死，那市面上他们原本用的是就是比较大的狗笼，
啊，
塑胶的那种，
哦，塑胶狗笼，
就是最近抓狒狒的
那个
笼子超像的，也是塑胶的那个，大家知道吗？最近不是狒狒的新
闻，但我们是不是可以跟狒狒合作？
狒狒已经上天堂了吧？
其他狒狒，其他狒狒，
就是愿狒狒 peace。因为那个东西不适合运输山羊，但是他们没有在市面上没有其他的选择，
嗯，
所以台湾野山羊那个它的就是等于是说是第一需求，
嗯，
然后又可以用国产材，是因为他们偏好也是要用木头的东西做，
嗯，
所以就开始了这个案子。这样我有回答，
有有有，
然后我有回答到跨物种，
对对对，都有，赞啦，
我回答到跨物种。
有啊，就是从为什么是动物这件事情你有回答到
啊，然后那我再补一下好了，
没问题，
就是关于这个案子，其实这个案子虽然说我们看到的都是它的主角是台湾野山羊，对不对？大家都觉得我们协助动物医院在
救
伤的，然后它的目标物种是台湾野山羊，
嗯，
但是其实我们在执行这个案子，我在执行这个案子，我在想，因为我是概念设计师，所以我要负责思考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就是 why， 就是为什么要用国产材，跟 为什么要帮那个台湾山羊做这件事情。我是前面那个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我要想清楚厘清好，然后再来就是蛙本郎他们的工作，因为他是产品设计师，他会去画那个如何把这个图很精确的画，就是尺材料的尺寸，然后画出来，然后还有就要制作，就是制作模型第一代第二代去改善，这是就是我们合作的模式。然后所以我前面就要先问说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做，所以就会回到说为什么要用国产材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在2008年的时候帮无色鸟做这那件事情，就是我们挂树段上去的时候，那个时候台湾没有在砍树，你没有国产材可以用，是到了后来就是2017年的时候林务局才改变他们的政策，
算是开始推广了。
对，开始推广大家会多使用，然后推广国产材使用后面会有很多原因嘛。那我支持的原因是在于我们以前念森林系的时候都没有学到砍树，我们都是学保育，因为不准砍树嘛，对不对？然后为什么我们会支持要用国产材原因是因为我刚刚讲的，我不希望看到在台湾以前发生的森林被砍完的悲剧在其他国家上演，而且台湾有能力不要让那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就要尽自己的一己之力来做这件事情。虽然是小小的一个个人的一己之力，但是我还是很想跟大家说为什么要用国产材，为什么要用台湾合法的国产材，为什么要用台湾的来源清楚的国产材，为什么要用台湾的人工林造林的国产材，就是我一直在思考的这件事情。那刚好台湾野山羊有需求，他们又是因为被人就是
受伤，
就是因为人的干扰受伤，然后我们又有能力，就是有一群人愿意协助野生动物的时候，为什么不做这件事情？那当然要做。所以其实我的那个想要传递的是在木材这件事，是在森林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用材料的时候，台湾野山羊这个运输笼它有一些需求，那些需求是兽医那边东医院他们那边很明确提出来，因为他们是台湾最专业的人，只有他们最了解受伤的
动物需要什么，
对，受伤的台湾野山羊需要什么，他们这个比我清楚，
对，
那他们就提出说他们需要一个密闭的然后坚固的运输笼，因为野山羊它有脚它会去撞，然后它有蹄它会去踩踏，所以要够坚固，然后可是又要够轻巧，因为保育员要它是个运输笼嘛，那它在使用的状态下就是当山羊受伤的时候，我要把它从受伤的地方接到医院的时候，它要用那个装，
对，
那另外一个是它好了要出院的时候要把它野放的时候也是用那个装嘛，所以通常台湾野山羊会出现的地方就是在很偏僻很崎岖的山区，所以保育员在要野放的时候他们需要轻巧，因为他们要人力搬运，就是走那个山路搬运到一个适合野放的地方，所以他们希望这个运输笼可以有坚固，因为羊会撞、okay、
对，
但要轻巧因为人要用，所以他那个保育员还有医院他们在提出这个需求，他们自己就觉得说我觉得我提出的事情好像是两个很冲突的事情，就是很矛盾，因为通常坚固就会比较厚重扎实
那个木板，
然后我们就从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当然一定要符合就是需求端的需求，然后在里面放我们的思想里面进去嘛。那我就觉得说好，那我们就来从材料这边，从台湾的国产材森林这一块看有什么可以
适合的木种可以配合，
非常难这件事情很难，然后还好我们就是有更专业的林业的这些支持我们的人可以讨论，也不是说给我们物质上面，是有讨论一些事情然后就觉得说哎，是我也是材料可能有可能性，但是因为台湾的国产材都一直没有在一个进行式，它不是一个 很好买到，就是比如说我想要这种木材，这种，其他的不是就会很好买到吗？嗯，像你在一组，你可能说啊，这个我想要坚固的，你们就会选某一种材料，
特定的，
对，因为它的你们都很清楚，而且它都有出来。可是我觉得台湾的国产材就是一片
还在发展阶
模糊朦胧，没有，就是很空白的东西，
发展 ing 啦，
我觉得很空白啊。那就我在森林学习这么些年，嗯，二十几年吧的，是这种感觉，所以我只能去尝试说找可以适用的材料，比如说好要轻巧，什么木头可能可以达到这个
需求，
然后我们要从我学到的在这个森林知识养成的这几十年来的去翻找说到底有什么东西啊 Oh my god。 所以我们就选了三种，台湾杉、柳杉跟台湾泡桐这三种。那这三种也分别代表了是三个不同海拔的人工林的树，嗯，所以它有高海拔、中海拔和平地的树。那我希望说大家如果除了看台湾就是在关注那个野生动物救伤这一块之外，如果有看到它材料的部分，就会去看台湾森林跟台湾在人工林的来种树这件事情的一些面向的议题，还有就是可以关心国外的森林发生的事情，就是全世界森林发生的事情。但显然的我就是太浪漫的，我不是高估，就是大家知道哦，这个很好用，因为羊那一端真的很好用，因为我们把那个运输笼送到动物医院的隔天马上就有救伤，所以其实就是我们做的东西一个真的是被需要的东西，它马上就用了。但是我去跟大家分享这个案例的时候，大家就哇觉得很好，把木材用在台湾野生真的很好，
就没了就没了，
不是就没了，就是很好，我也觉得很好哦，我也觉得很好，还好做一个有用的事情。嗯，但是其实我内心想要跟大家讲的事情没有在这个发生，就是没有人问我，或者是、对，没有人说哎、那泡桐怎样，或者是台湾杉怎样、柳杉怎样，台湾的森林怎样，没有，后面就是没有。所以我就是在这边我就觉得说哎、似乎在关注森林这一块，关注植物这一块，就还有很多很多要努力的吗？我不知道怎么形容欸，
可能
进去吧。
可能之后这类型的作品就要反问这些知道的人说，为什么要用这三种木头吗？让他们有反思的时候，因为我觉得我们通常都是接受资讯的一方，然后我们很少会更深层的理解。可是我觉得这是我们长久以来的习性，就是我们都是被给知识的，所以你突然要我们联想到说哎、为什么要用三种木头啊，然后这三种木头是哪里来的、我觉得我们还是需要一点提示，就是我们没办法马上叮，所以我觉得、
对啊，
反问他们的时候就是小朋友或是大人都会开始思考说哎、对，干嘛三种、就是 try and error。
但是台湾的社会普遍不接受 error 这件事情， no try OK you can try but must success，
对、try and success
try and success 所以你就会看到很多是锦上添花，他就已经够成功，你到底是为什么要给他上面再装饰？
有时候因为我没有办法接受，如果我试了新东西失败怎么办？我只能在成功的东西加上看起来会更成功的东西。
对，应该是更可以容许包容尝试不成功这件事情。嗯，因为通常要尝试很多次才可能会成功一次。对，然后大家可能就很觉得说一定要成功，就是很执着于成功那个结果，中间的不在意化，应该就是这样子。那你刚刚说的那个问问题，其实是在分享这个案例的时候，有人问问题是会问到说为什么要用台湾杉、柳杉跟泡桐，但是在回答的时候只到了一个材料上面特性的解释而已。 就比如说因为泡桐质地轻，然后它也适合做箱子、所以它可以
减少重量，
然后符合 这个低线的人使用需求，但是他没有下一个是说那台湾的炮筒怎样了，这是后面这一块，然后台湾的环境怎样，或是我们要用国产材，那个什么是适合台湾的木材，这一块就一直没有机会说，大家的关注就是我们不是对一件事情的关注程度都有限嘛，大概差不多
30%
在那个山羊然后用什么材料，然后解释说那些材料可以解决这些问题之后就停止了，后面没有，但后面才是我真正的觉得那个坏是不是推广，我觉得我就是想让大家知道的事情
的，
对啊，因为说推广感觉很沉重，因为我觉得推广不是我个人的功课啊，也不是我个人的工作，毕竟我觉得在推广上面好像我没有因为这样子有正面的回馈啊，然后可是让大家知道这件事情，我就觉得我自己有由衷的想要让大家知道这件事情，因为我相信知道这件事情越多人知道越有机会让台湾的树他们有他们的一席之地，因为我常常看到他们很悲剧的命运，很悲惨的状态，然后其实不需要面临的状态，所以我就觉得我尽我自己的一己之力，我会想要跟大家讲。
可以举例悲剧的状态吗？就是对一棵树来说它悲剧的状态，就是除了比如说这边树种树的数量太多，然后导致它发育不良，照不到阳光，最后可能干枯死去这种以外，还有什么是悲惨的树的下场？
悲剧的状态我觉得有一点可以从我们不是有合作第二个案例，它主要用的材料是苦楝嘛，
案例的名称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蛇类旧伤照养龙苦练 2.0 魔方 2.0 那个对，因为我还没把那个案例整理好放在我们的网站上面，它是在那个粉丝专页有，然后因为那个名称为什么一直就是没有记得那么熟悉，是因为这也是一个我们尝试性很高的案子，所以我一直到他真的做出来之后我才敢给他名字啊，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两个案例很难的地方，我自己觉得挑战最大的地方都是从零开始，然后第二个案例是2022年做的苦练蛇叶照养龙嘛，但我觉得对我来说印象最深刻的应该还是那个山羊，
山羊，
因为山羊是第一个、
哦、
第一个最难，因为你等于是没有证明说你这件事情是可以的，然后你要说服我啦，我要说服比如说阿明、还是更多比如说野湾、比如说蛙本狼，我们来做这件事因为我们其实是燃烧热血在做这件事情、就是等于是做一个公益的事情嘛。我觉得0到1真的是最困难，因为大部分人是不相信、不相信国产材可以用来做
救伤
野生动物啊什么的东西、因为前面业主早就已经把它应用在建材上、建筑的东西嘛、
建造，
因为我们是2021年合作的嘛、所以在那之前你们应该早就有在做这件事情，然后在业主在更早之前，因为我跟志明是大学同学嘛、所以其实业主的成立很多成员都是我们大学的同学，所以我认识业主已经很久，然后在更早之前我是跟他说业主那时候是在用北美黄块那些美洲还是其他东南亚的木材的时候，我就跟他说要不要用国产材啊，要用国产材，等那个时候业主还没用国产材的时候，我就有我们在聊天的时候都有在讲一下这方面的事情。
既然你刚刚提到苦练，你要不要破除一下大家对苦练的迷思？
破除吗？我觉得迷思都是在于个人，所以是不是破除也是在于个人，觉得我只能提供我个人跟苦练之间的经验互动，然后让大家感受到如果有迷思的人可以感受到另外一种境界，这样子。苦练大家的迷思是什么？好，我因为你刚刚有说悲剧的地方、那我就举苦练为例子好，因为我觉得苦练是我常看到它很悲剧，
最悲剧的树木，这样
就是很悲剧啊的状态，是很多人把苦练当成垃圾吗？还是杂木？就是说常看到可能一个空地、然后它原本是一个苦练的森林，然后他们可能要 开发做建物，我觉得这逻辑上都是 OK 正常，就是那个顺序嘛。那但是原本是苦练领的人，苦练就被很大的苦练，可能这样子30-40这种大的苦练，然后就被砍下来，砍掉也是在逻辑上开发本来砍树就是会是这样，但是苦练呢就被锯成一段一段在那边就弃置，然后烧掉。我觉得悲剧的地方是在于这边，就是其实它是如果在应用上是可以应用的一个木材的话，然后人类也有需求的话，我们这样子对待那个树啊，是我觉得很浪费，
而且很不合逻辑，它明明还可以使用。
对，所以那就是价值观的问题啊，就是说为什么这种树被人类侵贱，对不对？就是觉得
它只是杂树的那种感觉，
杂树啊，杂木的那种感
觉。对，不需要好好对待，砍下来就是直接切一切烧掉，
或者是说经常因为自己的偏好，然后不喜欢
特定树种，
不喜欢特定树种，然后看到都不喜欢苦练啊，因为我们在讲苦练，不喜欢苦练，然后因为可能是它的一些名字啊不好听，还是说种种就不喜欢它，觉得它没有价值，然后就砍掉，或者是用毒把它毒害死，然后也没有什么理由，只是因为不喜欢。
这样你蛇龙这样
应该很悲剧吧？就是只是因为不被人类喜欢，然后死掉。因为这，我觉得这对我来说，这是我看过我觉得
很悲惨的之一。
我觉得那个就是悲剧啊，就是因为你不被重视，然后而死亡。只是你死亡，只是因为不是因为你阻挡了人家的路，没有，你只是因为不被喜欢，不被喜欢，然后就不配存在。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悲剧，然后我希望这件事情不要因为这样发生，然后所以才在就2022年的时候，我们尝试了一些材料之后，觉得主体可以用苦练来表述这个东西。
我觉得蛇龙这个案子就会向部分的社会大众证明，苦练是一个可用之材，就它不会再是被砍一砍丢掉烧掉的那一种，就是和大家说，哎，你看它的质地跟它的使用，其实真的是可以被广泛使用的，不需要就把它当成是一个不讨喜的树木这样。
就那个成品的，他直接送到医院，他自己表述出来的状态是
非常好的，
因为有些兽医跟保育员他们其实不知道那是什么材料，所以他们那个藏龙蛇类藏龙一送到的时候，他们说这是什么，好香哦，那个花纹很好看。所以我觉得当人去除掉那个
偏见，
对他没有一个预设立场的时候，你自己主动对那个物品发表的感想就是很发自内心的。但也是因为其实愿意照顾野生动物的那一群人本来就很有大爱，所以那个他们不是一般人，他们很有大爱，所以而且是学生物的，学生物的那种心胸不一样。
那在归雁设计制造就是那么多的专案啊，像是你们无论是在动植物文化或社会公益，其实你们都有合作了很多不同的单位，那有没有哪一些是让你印象最深刻的？
我印象最深刻的作品是小宇宙共生农房，然后这个创作是从2012年开始到现在都还持续进行中。那小宇宙共生农法是我和蛙本郎从无到有，从一个可以种植的地方，然后从土壤裸露的一片空白，从我们收集想种的植物种类，从种下每一个植物的小苗，到从一棵树一棵树去浇水，到从一个单调的土色的地方，然后呵护成充满各种就是深深浅浅绿色的样子，然后就从一个安安静静的地方到热热闹闹的虫鸣鸟语花香，这是我们身体力行支持生物多样性农业的一个作品。小宇宙共生农法是我们在务农期间，在那一个期间，从2012年到现在的这个期间，我们想到的一个是我们在务农期间得出来的一个心得啦。但是因为我们找不到一个字或是一个词可以来表达我们在做的事情，我跟蛙本郎就是脑力激荡，我们想很多，想要来想出一个名词，然后是专门用来表达我们在做的那件事情。对对对，所以 我觉得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下去做共生农法，然后我觉得这个过程十分辛苦。
嗯，怎么说？
他遇到的困难比我想象的还要多，也比我想的还要大，然后那个困难跟挫折大到我就是我想要去跳海。
嗯，
所以你刚刚不是说充电这件事情吗？我觉得我来这边做这件事情是被吸电，就是我的电是在做这件事情被
抽干，
抽干，
在做小宇宙共生农法被抽爆。
因为不是因为这件事情不有趣，也不是因为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没有意义，是它对我来说很重要，而且很有意义，而且是我觉得应该是我这辈子我都不会放弃的事情，可是它太困难了，太困难到我真的是 Oh my god 好几次都想跳海。
嗯，
对，太恐怖了。嗯，难就是难在这件事情，因为我是想要跟大家沟通台湾的一些植物是可以有它存在的
价值
的可能性啊，就像我们最一开始聊天的那个样子。但是因为这个社会，这个人类社会必须每一个生物都证明他们有存在的价值，就价值的意思就是转换成金钱的价值才被允许存在，就像苦练遇到的事情嘛，他可能因为不好卖钱，卖了也没钱嘛，对不对？所以存着对我这个人来说没有用，然后我不喜欢我就砍掉，然后就死掉。可是我一直认为说不是这样，如果它存在那边，你可以容许它在那边，然后它不会影响到人的生活的话，为什么他们不可以再存在呢？只因为它转换金钱的那个
状态
没有，没有嘛，就是不知道怎么换钱的，就因为这样子不存在。我觉得那件事情就是我一直想要跟大家说的，不是这样。然后很困难的是因为大家都在算钱，所有事情都在算多少钱多少钱，所以当我要去跟大家讲说它是有价值的时候，大家都一直要我证明它是有价值的。但是农业遇到的困境又是大家拼命的要否定它的价值。
嗯，
就是说所有的农产品都在不被真实的表露出它真正的价值，或是它的成本之类的，就是它的价值不是那样子真正的表露。所以当我们真的做出一个东西，它也的确可以卖钱的时候，但是又遇到很多人说，比如说你刚刚是不是我给你那个纯露月桃的露，那个我们也不做了，就是绝版品了。遇到很多困难是说一开始大家不知道这些东西，就是比如说露这些东西，台湾比较少在用像这样子的东西嘛，就是植物的萃取物。我们会选这个东西也有它的故事，是说一些厂商它可能是进口国外的精油，然后再贩售，这是一般大家比较常见的是这样。那一开始我们不是说我们想要把我们的农产品拿去市集，小农市集或是任何的市集，只要愿意让我们去摆摊的市集，我们都想要去贩售我们农产品，然后告诉大家说这个是台湾的味道，然后这个是台湾的植物，这是月桃，这是艾草，这是石茱萸，然后做成的露萃取物，然后这是他们的香气。可是就会有人说这是垃圾，露就是垃圾，是不要的东西，在萃取过程中要丢掉的东西，你这个是垃圾。或者是说月桃多得跟杂草一样，这是垃圾，一直遇到这种否定，就累积很多很多，几乎都是这种时候就会想跳海。
好险是挖本狼拉住你、啊、对、啊、等一下先不要跳
啊，不要跳他说我想先跳，我这样子要救我对，那个挫折太大了，所以
还有救。
所以说为什么刚刚挖本狼说我遇到的困难几乎就是这种，然后那个会浇熄我信念跟想法，因为当你做出来的东西或者你的想法一直
被
说这是垃圾的时候，你就会自我怀疑说难道我是一个垃圾吗？因为我做出来的东西是垃圾。因为 我不是有说就是做出来的东西就是
代表
那个人嘛，他那个物质的东西是我心灵的延伸，甚至是我这个肉体，因为是我去做的延伸，那我做出来跟我想讲的东西都是垃圾垃圾的时候，我就开始自我怀疑我是不是跟垃圾，
我就是那个垃圾。
当然是还好 我们发现没有，是郑重声明，我不是垃圾。就是说，当别人在质疑的时候，的确很容易变成那个走向，但是为要怎么样找回来自己的初心，那件事情是非常困难的，因为真的很有可能会一蹶不振，然后就落入黑暗的深渊，然后就会觉得说没有救了，没有救了，就是自己没有救了，这个时候也没救了，什么都没救了，就是把自己封闭，然后就像我刚刚说的去跳海，那是真的，是真的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但我真的想要跳海，因为我就觉得
太绝望，
没有真的绝望，那个绝望是真的是悲剧，是说一个人绝望到他不想活下来，那个有多惨啊，那个能量几乎已经是就零了，对不对？就是零了哎、欸。可是我觉得还好，身边就是家
人，
主要是家人是把我救回来的人，然后一直灌注我说我们还在过程中，
家人就是你的24小时发电机。
我们还在过程中，虽然现在感觉是失败的样子，虽然大家都说，大部分也没有到
大家，
因为有几个真的都觉得我看这很好，然后对，但是这很少的。所以虽然现在感觉看起来像是失败的样子，而且的确看起来就是这个失败的样子，失败者样。但是他还没到终点，因为我还活着，所以我还一定可以出力去做改变现状的事情，然后所以我就觉得说，我就尽我自己目前能办到的事情去做这件事情去做了。因为之前我真的是冲到最前线，然后把火力全开到最大，但是我的武器全部就是我的火力已经用尽耗尽，然后 我就是输了啦，输得很惨，然后但是我还没就是命还在，所以再来囤积那些
火药，
对，然后慢慢养，把自己的能量养回来，然后再拼啊。
我不是要心灵鸡汤哦，但是每次我很 down 的时候，我都会告诉我自己说，这真的还只是过程。因为我也会就是在我很力不从心的时候，但虽然我没有办法就是有非常庞大的家人的支持，所以我很多时候我都是自己调试，然后都会拼命的假正面思想嘛，我也不知道，我就是一直告诉我自己说没事，这是过程，这是过程，或者是那种鸡汤不是都会说什么就算你失败你还是会有学习到东西，虽然内心会觉得干 bullshit 好不好最好
啊，对啊，
可是内心就会又
而且那时候都听不下去好不好，
可是又会觉得要说服自己就是没事，这一切可以过可以过可以过，然后就真的要遇到小确幸或什么我才会觉得好啦，可以再努力一下再试一下，然后又要再备，真的就像你讲的要储备一阵子的能量才会OK， 好，我复活了，我现在可以没有武器也可以打仗了，反正就是一定还会有再努力的空间，可是中间死掉也是事实，
所以我就是我经历过这样的事情，我才真的觉得说如果这个社会有更大的包容心，然后有更多人愿意支持，愿意走在前面尝试着这些事情想法，尝试实现想法的人的话，那不会觉得，我自己就觉得更有希望，因为有时候就会自我怀疑比较多嘛，因为毕竟遇到的都在怀疑，我直接批评的垃圾，
就是很像在创业初期，就是一定一堆人都说你不会成功啦，烂透了，屁啊，这个东西哪有人要？
大部分的创业的确都会失败，
对啊。
可是问题是我们为什么不能对失败保有宽容的心，然后让那个成功？因为是失败去成就那个成功。比如说有100个人都在尝试。然后只100个人里面有99个人失败好了，可是有一个人成功，但是那个成功的人帮助了整个社会朝向另外一个境界的时候，那99个人的失败不就是在成就那一个人的成功吗？因为我们是让100个人愿意尝试。噔噔噔噔噔噔，没有， 就是
上字效，我们明明是 podcast， 然后帮你上那个字幕。
因为如果我们只想要那一个成功的人的话，那一个成功的人不会出现，因为要99个人，我们要先能够承受有99人同时也失败这件事情，才会出现那个成功人。可是如果只有一个人去尝试的话，那那个人要切成100份，然后只有一根头发会成功，那其他都失败。
不行，我们这样太感性，我们要回来理性，理性分享，理性分享。
理性分享的部分就是
来喽来喽，接下来是我们在2021年的时候，还有和廖老师合作《异族国产木材学习手册》，然后在这里面的偏向是介绍国产木材居多啊。但是我们知道廖老师是森林背景，想要跟廖老师询问说，如果我今天是想要更了解森林教育吗？我可以用什么方式入门？
嗯，前面是说为什么会跟异族合作做国产材的学习手册吗？我觉得是那个时机点成熟了，就是说异族其实在更早之前就已经在用木材在做一些专案，对不对？
对。
然后为什么会要介绍国产材，是因为在很多个专案的现场，大家开始比如说使用国产材，但是大家对于用国产材做出东西这一段都没有问题，表现得很好，因为专案都很就是成功完成，对不对？可是就我们在做创作或是做设计的人，他们一定会去想，一定因为那个脉络会是一样，就是大家会开始思考说，我们为什么要用国产材，我们为什么要用这种材料，然后想要更了解更多台湾的木材的故事，或是它的背景。然后这个东西越来越多的时候，很多个专案的现场，因为你们常常带学生嘛，对不对？然后可能学生就的那种问题的能量累积出来的时候，就觉得说，哎，似乎是可以来做一本就是入门的跟大家介绍国产材的手册。那2021年做的那本手册是听志明说在第一现场的反应很好，是说刚好就是给非森林领域的人有一个入门可以了解森林的相关的知识，然后是入门的，因为似乎台湾就是缺了一个给在木工现场但是是森林的东西的入门
的，
对，入门指南的感觉。我觉得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可以跟就是异族合作做这件事，
我们也很开心在我们实作之余也会有无论是书籍或是一个引言可以参考，因为在实作现场其实就像你讲的累积了很多的学生的 why 然后我们有时候专案的当下我们可能是要先完成那个作品，没有办法为他们解释的那么完整，然后这个时候你的这一本手册就算是给他们一个哦，终于可以了解说我们在实作现场的那些问题到底是要怎样被解答。
因为就森林的领域来说，大部分的可能会觉得这个手册是太容易了一些，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在做跨领域的沟通的时候比较困难的地方，因为他们可能会觉得给的知识的东西不够深，或者是应该更难度更高之类，但是我觉得是主要还是在第一现场要用，因为毕竟这个不是给学植物或是森林系，森林系他们有更
这个 TA 很明确，就是那一群第一次做木工就上手，
对啊的那一群想要初步认识的。所以我觉得很好的是这本手册已经在使用了嘛，然后是异族这边给我的反馈 feedback 是有那个需求性，然后有一些老师是说哦，等这本手册等好久终于出现那个东西也给我的是正向的力量，是说我在跟森林这个专业知识领域的人在沟通的时候，我会说哎，其实他们现场需要的是这样子的语汇，就是沟通的语汇是这种语汇，如果我们的专业的名词太多的话，或者是我们表达的方式是以前那个传统的方式的话，就达不到那个效果。
如果知识不能传递，它就根本就不能被称作知识啊，它就只是一段难以理解然后艰深复杂的话，就左耳进然后右耳出这样。
那因为我在于我的角色是我无法去知道那个样子，就是知识是怎样子，我没办法知道那个状态，但在于我的角色我是沟通，就是我也是尽我的能力去沟通两个领域的世界嘛， 手册初级手册有达到这成效，我自己觉得
一样也是
超开心的，因为我们在尝试一个
庆功宴办起来
所以我觉得像这样子跨领域的，这个是跨领域的沟通嘛，那我们在做一个是这种是跨领域的沟通，那上一种那种是做跨物种事情，
嗯，
就是说我们提供设计服务的对象除了人类就是保育员他们之外，但是也服务了其他生物，然后同时关照了森林这一块，想要跟大家讲的就是植物的部分，这是跨物种。那跨领域就是我刚刚说的这种设计建筑物，那生物森林这种跨领域的事情。
那如果我想要更了解森林教育的部分，我有没有什么讲座啊或是书籍之类的是有办法参与的？
讲座跟书籍的部分我们在初级的手册有一些延伸学习的部分，有提供大家很多国内外的网站，免费的网站他们其实就有做到那种算是科学教育或是环境教育的一些素材，所以有一些网站都有这些资料，国外的也有，国外的网站比如说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他们也会
有，也都有相关的资料可以查询，
其实网络上面有很多相关的资料可以去查询，然后影片也有很多相关的资料，你只要在有网络的地方都可以很容易的可以亲近到这些资讯。
我们的小伙伴有跟我们说，就是之后我们艺族跟廖老师会合作一场就是森林教育相关的读书会。
耶
耶，
那也算是个入门的，
所以我是就是我森林相关知识基础零也可以参加。
当然啊，当然啊我们现在觉得自己的角色是一个像是桥，就是在沟通不同领域的人类，然后还有不同物种之间的，
你们是翻译机的概念，
有一点，对，就有点像通译，就是翻译的状态，或者是说牵线，不一定到翻译，只是说让大家可以 touch 到，然后 touch 到之后会怎么发展就是自由的事情嘛没有这个专业背景的人当然可以，所以我们选的第一个在读书会的想要跟大家介绍的书是，它就算不是森林或是生物或是植物的背景，想要听一个故事的
都可以参加，
都可以参加，
你只要会认国字就好。
可是我们是用讲话的，应该也不用哦，对，
要
读
书
哦，对对对对，好了，它还是有门槛，就是要会认一些国字，
对，
然后或是要找到人帮你解释那国字是什么意思就可以参加了啦。
我们之后会在无论是 IG 或是官网或是脸书都会释出相关消息，如果想要，因为我们是小班制的，小班制的读书会，就是想要询问更多森林专业的问题，或者想要知道更多廖老师无论是在森林啊或是刚刚提到的不同专案的一些更深入了解的话，都欢迎参加我们的活动，就是你可以有自己跟廖老师 QA 的时间，
哦，
对对，这算是福利吧，
应该吧，
就也可以聊什么创业历程，这也可以算是一种创业历程，
也是可以，
对啊，
对
啊，
对
啊，
对
啊，对，也欢迎真的欢迎森林系或是非本科系的人报名，
欢迎大家来参加读书会，
对，一定要来，一定要来，好不好？名额有限，报名就是额满为止。欸，那更想知道是像刚刚分享到像是要跳海啊这些，就是我们都知道非常down的时候，但是就是生活总是要过，就你明明知道说我就是想要推广这些资讯，我想要让大家更了解森林，这样子要怎么怀抱的这种比如说边充电边漏电然后的状况，然后又要在现实中就是边妥协边推进。
我觉得应该是说我知道我自己要做的事是这个嘛，就是跟自然相关的事情，但是当社会不允许我做，对不对？因为他们说是垃圾不愿意提供资源或是支持跟我交换，那金钱来跟我交换我提供的服务的时候，我就要提供其他的服务去换我的维持生计，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做设计啊，这是归雁设计的后来出现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设计服务是人类当下就需要的东西，所以我们就有做了一些不是自己内心就是
最想做的
最想做的事情，然后但是又是就是我们 有能力做的事，所以我们就一边做 有时候要忍耐的一些事情，然后慢慢一边还是不放弃自己想做的事情，所以同时也因为这样就只能选择，有一些需求都要把它降到是最基本 最基本的，就是自己的价值观里面最基本的，然后在这两个里面希望自己想做的事情可以越来越
大，这样子
在这中间其实是心灵上面的东西蛮重要的。人的一辈子的时间是有限的，不可能达成所有的任务，
嗯，
然后也不可能做到所有的事情，然后也不可能满足自己全部的愿望，所以只能从那些事情里面选最重要的，然后就一直到现在这样子。有这样回答到问题？
有，而且莫名的就是好像可以有个很感动的结尾但殊不知还有一个问题。
OK 好好好，
相信大家就是听完之后就大家都知道，就是要如何在梦想跟现实生活中生存，其实是真的非常的不容易，所以可以看到廖老师是这样子努力过来。正常人如果你想要在梦想跟现实中就是都有所推进，就势必要做一些妥协，所以大家如果有类似归雁设计适合的案子，都欢迎联络我们的归雁设计制造所，
耶、yeah.
让我们的归雁设计有更多的动力可以推行他们的梦想，
耶、yeah.
当然你推行艺组的也可以哦，耶、
yeah.
最后要跟大家分享说，其实归雁设计也有自己的 podcast 节目叫做归底家、
yeah. yeah.
我们要让廖淑萍老师来介绍这到底是一个什么类型的节目呢？
耶，
归底家，
归底家
不算归雁设计的 podcast， 归底家是一个我参与度很高的独立创作，
哦，
就是它是
分开的。
然后因为蛙本郎的参与度也很高，
嗯，
然后所以大家可能就会连结感
很重，
觉得很强。但是那归底家其实是我们另外想要创作的一个、另外一件事情。
嗯、
那个事情是。它是一个以声音为载体的创作形式，就是以声音为主的嘛。然后我负责的是 storyteller 的部分，
嗯，
就有点像说书人，反正就是讲故事的。那我本来他负责的是声音设计，
嗯，
就是说我们去是录到的声音是他负责后制，后制就是可能处理掉杂音，就是你在做的工作，
不就是我在做的事情啦。
其实这个部分很耗时间跟脑力，因为你收到多长时间的东西，就等于你要一定是多余那个时间，因为你要听一遍，至少听一遍，对不对？然后，但你不可能只听一遍，你要听好几遍，然后去找到要的，然后再把它弄成一个
reorganize 整个声音，
对，让它可以顺畅，然后去掉杂讯啊或者什么的。所以它，我觉得它是一个声音创作，然后是一个什么样的节目呢？我们主要是用声音记录的一个形式，因为我之前常常记录一些东西是用文字啊，或是图像记录，但是就像我刚刚跟你讨论的，其实我觉得很多的事情是，它是声音，你没办法用文字跟图像去记录的事情啊，就是
或是解释的很完整，
无法，因为它就是声音，它的载体，它的主要的表现形式就是声音的时候，无法用其他的表现形式到位，那我们就直接用声音来整理出来这些资讯，或者是说想表达的事情，我觉得是最好的。那刚好也是遇到在现代这个当代的时候，以声音作为表现形式的这个创作也很成熟了，
嗯，
就是你看我们现在很容易可以拿到这种设备，然后很
麦克风，
相对容易啦，也不要说很容易，其实也是还要想，然后也是要资源，就是说相对以前容易，是以前如果是要做声音的创作的话，古老的时候可能就会有一卷一卷的记录声音的资料的，可能卡带或者是 any 就是那种东西，那你要怎么剪辑，它剪辑就是你要把这片你要的东西录到另外一片的，就是同时在录，就觉得那实在是太疯狂了一件事情。以前那样子做深夜创作是相对来说是很困难，门槛很高，你可能比现在要听的，你现在可能是听三遍，然后以前可能是要听几百遍以上，所以我觉得也刚好是现在这个时候对于做声音的创作是一个好的时机。
嗯，
然后基于这两点嘛，一个是声音就是它有它独到的，只有它能够表述的事情，然后文字跟图像无法取代， 怎么样都无法取代。然后另外一个是它刚好是我们现在可以拿来做，它那个后制的那个软体 也
技术都
也够好了，越来越成熟，然后大家也越来越愿意接受是以声音作为表现形式的一个载体，所以我们就开始做龟底架。那龟底架它主要的内容是记录人类的记忆的那个事情，以人类的记忆，然后人类记忆里面发生的事情就会讲述他的记忆里面发生的事情，就会记录到文化的事情。那很有趣的事情是说，人类的文化的养成是基础于自然，所以我们在记录一件事情的时候会发现有人类文化，那人类文化背后会有自然环境的线索，所以我们同时就是记录了人类文化的样貌，然后也记录了自然环境的线索。那很多时候那个人类的那个文化消失了，只剩记忆嘛，因为他记得以前的事情，以前曾经发生过的事情，那个活动或是文化已经消失了，其实同时那个环境也是消失的。那如果我们不把那个人类的记忆把它存起来记录下来的话，我们会完全不知道曾经有这些事情发生。那我们不知道有这种人类文化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会有这种自然环境，那就会很可惜。没有看见的话，举例来说，如果我们在这个河里面，我们现代人都看不到那里有鱼，我们会以为这里不会有那种鱼。
对，
但是其实以前那里有这种鱼，以前的人有遇过有记得，如果我们把它记下来的话，现代的人就会知道说，哦，这种鱼可以活在这里，那为什么它消失了？如果是因为人的关系消失的话，我们是不是有机会让它回来？那这个是线索。所以我们其实在做龟底架的时候，其实是都在记录这些事情，在做这种像是自然史的记录。所以当未来人类有一天想要回复他可能原本在这里适合的样子的时候，才有线索，才有资料。
我直接帮他下三个关键字，就是如果你今天听龟底架，你就是 hashtag 就是记忆，然后文化，自然环境。
啊，真的讲很好，因为我就是对，所以我就用一句话，你刚刚讲的一句话总结嘛，然后我自己也有一个我现在想到的一句话是。保卫生物多样性，养育文化多样性。欢迎收听古底家，
大家记得要去，现在应该是 Spotify、Google Podcast 跟 Sound、Apple Podcast 都有，
对，都有，
大家都可以上以上这些平台去搜寻。
还有，我们有自己的网站，
龟底家有自己的网站，
对，所以直接在网站上面就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了。
龟底家，大家要搜寻对的字，龟是乌龟的龟。底是宅底的底啊，家就是
家，
就是家，对，就是 home， 好不好、
okay.
大家记得搜寻龟底家。今天非常感谢廖淑平老师跟蛙本郎设计师来到我们的啊哈来说吧现场。之后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都欢迎在我们的 IG 或是脸书留言，我们都可以为您做解答。我们谢谢两位来宾，
耶、yeah, ，谢谢巨儿，谢谢吉儿。
刚上好不时间，
刚上好不时间，大家好，我是 Ripper。
今年2023年的7月底，贵人设计参加台湾艺术协会举办的“一起读册”的读册会 ，Ripper 会主持两场的读册会。
这摆做会读的册作者是 Cassandra Lea Croft， 册名是《我的寻药人生》。从病房到雨林岛屿，一位民族植物学家探寻自我、采集新药的不寻常之旅。 读册会第一场办伫7月29号，会中会用中文华语。第二场办咧7月30号，会用我的主人语台语加中文华语。同一个时间举办线上加实体的读册会，实体办伫台湾，欢迎大家做伙参加读册会，也欢迎国外的朋友来参加线上的读册会。
读册会活动的资料，请记着台湾移动学会的名册。多谢，
多谢。